书接上回，上文书咱正说到乔运哥武大一面饮酒一边吃一边谈，乔运哥往左右看看没人偷听，他凑过来了，大叔啊，你只知道天天卖炊饼，可是我大婶在家里背着你呀、跟西门庆勾搭在一起了，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天天到王婆子家里去约会，哎呦，满城风雨无人不知啊。因为我呀想找西门庆办点事儿，把这筐礼给他赚俩钱，别人告诉我在王家茶馆呢，我就去了，结果我到那一看呢，王婆子果然在门前给放风呢，我往里一进他不让我进，我们俩三桌两桌说茶了，他伸手就打，你可是把我给揍的。乔运哥话说的可不多，武大郎闻听此言手脚冰凉，运哥你可不行说瞎话，我要说瞎话天诛地灭，车压马踩不得好死，让我有病的爹嘎嘣死，你说别说，我相信我相信，哎呀贱人呐、贱人，你太欺人了，怎么能背着我做些这种不才的事情。你说武大郎脾气还挺大啊，轮谁头上也受不了，这种事儿不是容让的事儿，除非你有特殊的贪图。武大郎赶紧把钱汇了，转身就走，让乔运哥给拉住了，大叔你要干什么去，我就找这狗男狗女算账，拉倒吧你，一会儿我再跟你商量商量。把酒钱给了，俩人到了胡同，看看左右没人，都蹲在墙根儿着。乔云哥说，大叔啊，有道是捉贼要脏抓奸要双啊，我你办这事你得有把握呀，你找谁，你找我大婶去，我大婶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，你瞪眼没皱脸，你敢找西门庆去吗？一点把握没有，你这话一出口，西门庆拳打脚踢就得把你打个半死，反咬你一口说你诬陷好人，在公堂上要告你一状，你还得蹲监坐狱呢，明明你有理闹个大没理呀、
对对对对，运哥要照你这么说我就得按期按憋了，
不好，我是说呀你得有把握，
那我怎么才能有把握呢，
到时候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今天你回家，哎，你假装不知道这个事儿，跟往常一样，该说说该唠唠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不露声色，哎，明年呢你还假装做小买卖，按着那时候你离开家，你要一离开，我大婶肯定就上王家茶馆，我给你帮帮忙啊，我在胡同口那盯着，我要发现我大婶去了，西门庆也去了，那老婆子在门口一放风，妥了，我就找你，我帮着你去捉奸，一抓一个准儿，一个也跑不了。
那我上哪儿找你去？
就在这儿怎么样？就今天这地方啊，咱俩不见不散啊。
好了，
另外你还得准备点家伙事儿，没有应手的家伙怎么能行呢？
好，我回家准备。俩人商量好了，分手了。乔永哥是为了报打不平，挨这顿揍不能白挨，他想出出气。武大郎跟谁去说去？心如刀割一般，失魂落魄，勉强挑着挑回了家了。这个潘金莲呢，可能觉得理亏，往日对武大郎从来没这样过。哎，这两天有笑脸了，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累不累？哎，不累，习惯了。那他倒挺关心。武大郎把挑放下了，潘金莲给打来洗脚水，让武大郎烫了脚，然后把饭菜摆上。武大郎吃不下去，勉强往下咽，吃完了饭菜撤下去。武大郎开始做炊饼，平常也这样，可潘金莲还真就没理会，上楼上忙自己的活去了。烙完炊饼，武大郎倒头便睡，潘金莲也休息了。武大郎能睡得着吗？睡不着啊，翻来覆去琢磨这个事儿。天还没等亮，他起来了，洗脸漱口之后往楼上听听，潘金莲还没起来呢。武大郎到后面先找了根棒子，这棒子还真挺结实，是榆木的，又把他们家劈劈柴那把大菜刀找出来了。这把菜刀有几个活口，有的地方都卷刃了，但还挺快。找了根绳子，把这菜刀就拴到榆木棒子上，拴得挺结实。好，大砍刀准备好了。他外人看见，拿破布把它包上，跟那挑河的一块往肩头上一扛，开门去做买卖去了。这都成了习惯了。他走了之后，潘金莲起来了，漱口洗脸，坐到桌前开始化妆。最近他的心情是非常高兴啊，轻飘飘的，美极了，什么他都不盼，就盼这黄金时间。收拾完了，夹个包下了楼走了，到王婆家。王婆冲他点点头，时间不大，西门庆进了紫石街，往左右看看，就像条狗似的滋溜钻进王婆家里头。又待了一会儿，王婆子拿着大板凳出来了，把门关上，往门口一坐，东瞅西看，好像没事似的。这些事情全看在乔运哥的眼里。运哥也不卖梨了，就在这当了暗探子。王八日的，你们太欺负人了。他一看一切就绪了，乔运哥一转身，司令去找武大郎。武大郎哪也心卖炊饼啊，在街上兜了那么两圈，就到了跟乔运哥约会的地方。一见面，武大郎就问：怎么样，运哥？有趣了，我全看见了，这阵都在屋里胡扯的，快跟我来。武大郎啊，赶紧把那柄大砍刀摘下来，包那破布撤掉了，把这挑寄放到昨天喝酒那小酒铺，一手提刀跟着乔永哥飞快的来到紫石街。乔永哥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，在那儿啊，这王婆子我得对付对付，我把他引到旁边去，你好往里冲。行行行，快点，我等不及了。武大郎说这话浑身直哆嗦，单说乔运哥
来到王婆的茶馆的门前，把腰一叉，脑瓜一拨了，呆，把王婆老爷们吓趴下。小兔崽子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妈找你算账来了，你揍我白揍了。哎，今天非吃老子一百拳。王婆子能听这套邪吗？站起来就去抓乔永哥，跟乔永哥厮打在一处啊。你说这小孩鬼点子多多呀，他用脑袋顶着王婆子肚子，把他顶在墙上，王婆子动不了了。武大郎以最快的速度，手中抡着自制的大砍刀，就冲到王婆的家门前，连踢带打呀，
开门，开门啊！咚咚咚咚咚，开门，咚咚咚咚开门。
王婆的脑袋嗡一声，就知道大事不好啊！他摆脱不了乔永哥，他得跟屋里的西门庆、潘金莲打招呼啊，所以他就喊：“
武大来啦，武大来啦！”
再说西门庆和潘金莲，每天在王婆的家里的鬼混，如胶似漆，是形影不离。哎，到点就上班。两个人正在屋里的胡扯，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，把西门庆也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。别看他有几个臭钱，别看他有能耐有势力，但这种事儿太亏理了。因此这小子一蹦而起，抓过裤子和上衣来就穿上了，着急之下把裤子还穿到上边，好不容易这才把衣裳穿上，袜子也没蹬，光着脚蹬着鞋下了地了，手足无措，扎着两只手不知往哪儿躲好了。外边敲得越深，他是越着急。潘金莲也急忙把衣服穿好了，他也知道大事不好，大祸就在眼前呢。但是他的头脑啊，比西门庆好像还清醒一些。
你慌什么呢？
平时你南山打过虎，北山打过狼，遇上事情你就吓成这个样子，你哪儿也躲不了了，赶紧开着门往外冲吧。一句话把西门庆给劈醒，你这屋屁话大，往哪躲？这西门庆叫潘金莲拿话的一惊，我也上来了，冷不丁的夸把门给开上了。武大郎正拼命的砸门呢，这门冷不丁一开，他这个身子就往里头一闪，有这股冲力，西门庆呢往外边冲。武大郎抬头一看，哎呦，传言一点不假，这奸夫果然是西门庆。这武大郎啊就豁出去了，把自制的大砍刀抡起来，照着西门庆顶梁便劈，哪能砍得上？那西门庆叫划拳绣腿，好功夫，往旁边一闪身，一刀劈空，正砍在门框的上梁子上，那把菜刀绑在了木棍上，不太结实，这一下把菜刀给震掉了。西门庆抬起了右脚，对准武大郎就是一脚。
这家可够狠的，耳轮中就听见，啪！哎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空空，这一脚像踢球似的，把武大从屋门口踢到当街，仰面朝天摔倒在地。西兰杏啊，提着裤子哈着腰，以飞快的速度逃出紫石街。这小子跑了，乔用哥回头一看，哎呀，武大叔被西门庆一脚蹬出来了，就知道事情麻烦了。他也顾不得顶王婆子，乔用哥也跑了。可是王婆子呢，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的，站到武大郎身边一瞅，我的娘哎！就见武大嘴角淌血，面部发青，已经背过气去了。人命关天呐，在大街上躺着，这像话吗？他就招呼潘金莲：“大娘子啊，你快出来看看，大娘子。”到了现在，潘金莲也顾不得许多了，到了街心哈下腰去一看，也傻了，干娘，这哎呦，快点吧，咱俩抬着他，抬到你们家去吧，快快快。王婆子抬头，潘金莲架腿，也搭着武大个小体轻，就这样抬到老五家家去了。好不容易上了楼，往床上一放，您想想，这个事儿发生在上午十点钟左右，这个紫石街再背能没有人看见吗？街坊邻居以及过路的人看得清清楚楚，人们一吐舌头，哎，坏了，肯定得出人命，但谁也不敢多说，因为这件事涉及到西门庆，那是本地的恶霸，谁也惹不起呀。有的大人把孩子逼了进屋去，赶紧关门闭户，到了家里头去交头接耳议论这件事。咱单说王婆子和潘金莲守着武大郎啊，一看武大郎没气儿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晃脑袋，摇胳膊，抻腿，爬在胸口，足能有半个多小时，武大郎才出了一口气儿。行了。死不了了，大娘子啊，这是你家啊，你护理他，我得回去收拾收拾。王婆子披头散发下了楼，他回了家了。他得冷静冷静，考虑一下下一步怎么办。事情已经爆发了，要不想出个相应的措施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可是到了第二天，西门庆这小子胆儿真大呀，偷着又来了。见着王婆子打听武大郎的情况，王婆子说：“你这一脚踢得够狠的，把他踢死过去了。你走的时候啊，好半天他才明白过来，看眼识这条命啊还没事。哎呀，谢天谢地。干娘，你说怎么办？难道说就因为这个丑鬼，我跟美娘子就这么结束了不成？爷爷，瞧你说的，当初我问过你们没有，是愿意做长久的夫妻，还是愿意做短暂的伴侣？你们俩都表示愿意长久啊。其实这些事儿都在预料之中，
十里包不住火，武大迟早会知道的，知道咱就得想办法对付。干娘说的有理，对极了，快把大娘子找来，咱们仨人当面商议。王婆子仗着胆儿把潘金莲又找过来了，关上门，仨人研究研究怎么办。潘金莲痛哭流涕，事到现在方寸已乱，一切都听王婆子跟西门庆的。这西门庆恬不知耻，把潘金莲抱在怀里，这小子假意难过，美人我离不开你啊，要有一天不见面我都活不了啊，我已下决心你我二人白头偕老，不能因为武大的事儿把咱俩的事儿破坏了。潘金莲点头，你别看武大郎躺到床上了，潘金莲和西门庆也没收敛呢，就耽误一天。第二天开始，潘金莲照样擦胭脂抹粉到王婆子家跟西门庆幽会，两个人接茬胡扯，可怜武大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无人照料，甚至口渴想喝口水没人管，五六天水米没沾春呐。有时候武大郎明白过来，睁眼一看，潘金莲对着镜子正抹粉梳头呢，武大郎气得几次发昏呐。到了第六天头上，哎，他精神好多了。潘金莲抹完粉梳完头，把柜子打开，挑了一件鲜艳的服装正穿着呢，武大才说话，我说家里的你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说。有话说有屁事，有什么事？好啊好啊，你好狠的心呢、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比海深呢、哪知道你背着我不知道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，我岂能善罢。